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环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在我的人生中，我的身体经历了健康、残疾、恢复健康三个阶段。第一部分，人生走向低谷，双腿致残。从童年到青年时期，我身体健康，爱好体育运动，会打篮球、排球，体育运动会的某些项目还能拿奖。进入中年时期，我的身体出现了不适，运动或干活后乏累，腿痛，坐骨神经痛。经省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先天性双侧髋关节半脱位，原因是我髋窝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韧带松弛，股骨头上移，不能复位。没有别的治疗方法，只能做髋关节置换手术，就是换假关节。当时的医疗技术是，这种手术做好了能挺20年。对于40来岁的我来说，这真是晴天霹雳。我是单亲妈妈，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生活，我只能推迟手术时间，等待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法。但是自从确诊之后，病情发展得特别快，我的活动受限，关节变形，关节摩擦形成的创伤性骨关节炎使我疼痛不止，两腿承受不住体重，行动缓慢，疼痛难忍。时间长了，在脱出的股骨头上长出了像扇面形的骨刺，真是苦不堪言，每天像受刑一样。我的身体严重变形，脊椎骨呈 S 型，站立时得挺胸叠肚，关节僵直，两腿不能下蹲交叉，不能侧卧，坐着时腿打不了90度的弯，穿袜子够不着脚，脚趾退化，第四小脚趾只剩下豆粒大小的肉球，肌肉萎缩，向前迈步抬不起腿，夏天得穿厚衬裤，盖棉被还需捂严，不能漏风。自我感觉整个身体从下向上死亡，已到腰部，下半身基本残疾，腿像两根枯木棒一样。在无奈的情况下，1992年5月，我在沈阳军区202医院做了左侧髋关节置换手术，医生说保持好能挺20年，并建议我一年后做右侧手术。左侧髋关节手术后并不理想，腿的持重能力与活动范围没比以前强多少，而且脚面青紫，坐卧时后脚跟硌得痛，两腿也不协调。医生说这条腿可能比另一条腿长一些，坐立得调整好才能走路。因为手术效果不好，我没有做右侧髋关节手术。生活的无望与艰难使我心灰意冷，但我不能倒下，为了未成年的孩子，我必须自立自强。我尝试着练了几种气功，也去过寺院，但都收效不大。那时我真的幻想，要是有神仙多好啊。第二部分，性欲大法改变命运。1999年2月，经姑妈介绍，我得到了转法轮。我用了两天时间看完了整本书，真是相见恨晚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书，原来真有神仙啊。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知道了人为什么有苦难，吃苦能消业，知道了不失不得的理，知道了善恶有报， 明白了人要返本归真，我要用法轮大法指导自己做个好人。我找到附近的练功点，请回了所有的大法书，如饥似渴地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。从此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，我从心底里高兴，我有师父管了，我不再孤单了。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之后，练第四套功法时蹲不下去，第五套功法更是可望不可及，因为我的腿交叉都困难，只能散盘，两脚得坐到臀部底下。但我有信心，每次练第五套功法之前，我都是提前活动腿，搬软了之后再盘腿。我先练单盘，两个月后练双盘。当时我还有点顾虑，心想，手术过的腿能不能搬坏呀？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你说是有病，我从来都不承认病这个概念，因为它是业力造成的，而且有的病是外来灵体给造成的。要说你有过创伤，我想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，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奇迹。我们过去有人打了钉子，上了铁板，最后都双盘上了。钉子和铁板只钉在这个最大的粒子构成的身体上。当然，我讲这都不是修炼的问题。学了师父的讲法，我信心倍增，消除了顾虑。第一次双盘时，一分钟都挺不住，真是撕心裂肺的疼，有时疼得全身哆嗦，呼吸困难。但我每次都坚持把时间放长一点，真是一天一个样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从十分钟到一个小时，疼也不把腿拿下来。我心里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关。几个月后，我能随着练功音乐练完五套功法了。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骨关节炎无时不疼的情况消失了，两腿长出了肌肉，能站稳了，尾椎骨的凹陷也平了，腰椎变直了，腿的活动范围扩大了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病业消，由残疾变健康。我的业力大，消业时间长，我就把它当成是病了。尤其右侧髋关节没有复位，向外凸，有时我有意往里压它，睡觉时也压它，可是事与愿违，髋关节经常出现问题，这就是我执着它怎么还不恢复造成的。其实我修大法以后，右侧髋关节已经往里收了，但是我不悟，导致我的睡眠也不好，有时整宿失眠，白天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腿走路也困难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我病业重，年龄大，可能不能复位了。我增加了练功时间，早晚两次练功，坚持了一年多，效果也不明显。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了根本执着的问题，对我有所启发，我就找自己有什么执着。我的各种做法说明，我的心放不下，放不下什么呢？放不下病，执着于病。这不是病，是消业，是我没做到信师信法。我越执着，这个心越要去，所以我要放下一切执着，把自己交给师父。我只需修炼好自己，走好修炼的路。我每天认真学法、背法，做好该做的事，练好功，吃饭和干活时间，听明慧的交流文章。 这时我感觉右侧髋关节在后移上移，我不去管它，也不执着它，它却越来越好，整个关节在归正。以前我身体前后各有一个大包，穿衣服难看，现在逐渐的没有了，骨头归位了，平了，腿根部的髋骨凹陷也能看出来了，以前那种脱位走路摩擦的疼痛消失了。随着右侧髋关节归位恢复，左侧手术的腿髋关节也内收了，两侧臀部都长出了肌肉，两腿都向里拐，也协调了，打坐能感觉到是臀部着地，腰能直起来了，两个膝关节肿大消失，健康了。法轮大法创造了奇迹，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。今年3月21日到医院拍了一个片子，我把 DX 影像诊断报告单抄写如下。检查项目，骨盆 I2， 骨盆正位。影像表现显示右髋关节髋臼变浅，密度增高，股骨头上移位，形成假关节，股骨头扁平宽大，密度增高，左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术后于各骨质结构良好，骨小梁清晰，关节间隙正常，关节面光整。通过片子看，右侧髋关节是形成了假关节，所以我右侧的髋关节脱位的问题解决了，而且活动范围扩大，持重力增强，整个腿也归正了，身体也直了。我整个身体以前是向右侧弯曲的，所以左侧髋关节也向外突出，现在右腿恢复了以后，身体变直了，左侧关节也进去了，而且膝关节也逐渐的消肿变直，整个左腿正常健康了。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创造了两个奇迹，一个是我左侧1992年做过手术的髋关节，到现在已过31年了，超过医生讲的保持好能挺20年的说法，而且髋关节比以前更好。第二个奇迹是，我没做手术的右侧髋关节本已脱位变形长骨刺，却在大法修炼中痊愈了，这更是神奇超常的。我是带着病残的身体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修了大法之后，我知道了大法是叫人修炼的，不是为人治病的，我想修炼，想返本归真。师父给我消去了大部分业力，只剩下一点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让我修炼提高。在我的整个修炼过程中，消业是我修炼的一部分，但我对病的执着一直放不下，走了很长，很艰难的一段路，直到我悟到应该完全把病的想法放下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才有了后面的变化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自己想要怎么做都是有为，都是执着，只有无为，放下一切，信师信法，才能真正得到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好。世界上没有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只有精进实修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九旬母亲染疫，严重白肺，不治自愈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27日。我今年66岁，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城里。我母亲一直在我弟弟家住。1997年下半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的确是这样，我们练功，我们的亲人乃至周围的人都在大法中受益。第一部分，九旬母亲的严重白肺消失了。我的母亲勤劳善良，今年93岁了。2022年年底，中国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大人到小孩，几乎是人人染疫，家家皆阳。药店退烧药断供，疫情中死了很多人，而且大多数是老人。在这来势凶猛的疫情当中，我的弟弟弟媳感染了，他们一边吃药，一边还要坚持自己的工作，一天到晚在外边跑来跑去的。不几天，我的老母亲也出现了状况，虽不发烧，但咳嗽，鼻孔堵塞，呼吸不畅，吃不下东西。几乎在同时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，我的姐姐、两个妹妹及他们的家人也都阳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和姐妹们去弟弟家看母亲时，母亲说她就是一点感冒，没事，吃点药，慢慢会好的。弟弟弟媳也说不会有事，他们考虑到我们都比较忙，而且想避免交叉感染，要我们不要经常来看母亲，他们会照顾好母亲的。我们答应了。临走时，我还特意交代母亲和姐妹、弟弟、弟媳，要多多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多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和师父的讲法。大家都表示知道了。过了两天，我从电话里知道母亲的情况没有好转，还有加重的迹象。我和姐妹们又来看望母亲，我们看到母亲说话显得没力气了，人瘦了，脸色也憔悴了些，人躺在床上，站也站不起来了。就几天时间，母亲看起来老了许多。我吓了一跳，问母亲，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吗？听师父讲法和大法音乐没有？母亲说她有时念，有时记不起念了，播放器也是有时放，有时没放。我说，都怪我大意了。姐妹们一看到母亲这个样子，都执意要母亲去医院住院。我知道医院治不了这种病毒，现在真正能救母亲的就是法轮大法。但因母亲没修炼，姐妹们也都不是大法弟子，而母亲也有住医院的意愿，我就同意让母亲到医院看看再说。医院人山人海，各科室各窗口都排满了人，好不容易等到母亲看病了，可医生不看病，只开照 CT 的单子。到了 CT 机房，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打听，他们一早排队的是昨天开的没有照完的单号，今天的单号可能要等到明天看能不能照到。我们只好回家。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，小妹就在那儿排着队，结果上午11点多钟，母亲照了 CT。片子要第二天才能拿到，但医生可以在电脑里查看。为了能尽快让母亲就诊住医院，我们几个分别在就诊处、收费处、取药处、打针处排队，一家人折腾了2天，母亲终于看上病了。医生说，您母亲年纪大了，必须住院，但是没有床位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各个科室住院部去打听，有了床位就给你母亲开住院单。小妹到各个科室住院部打听，遇到了她认识的肠道科的主任，才让母亲住进了医院。住院后，主任医师在电脑查看了母亲的 CT 片子，对我小妹说，你母亲感染新冠病很严重，白肺达到 75% 以上，很危险，随时会休克失去生命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医院现在没有治新冠病的特效药，一天只能给病人输液输氧等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这就看你母亲的造化了。我听着心里很难受， 我想，我得好好理顺这里面的关系。如果是母亲命中的官难的话，那我要尽量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，让母亲再一次证实大法的超常。我对母亲说，现在真正能救您的只有大法师父了，您一定要坚定信心，时时刻刻都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你才行。我也告诉弟弟、弟媳、小妹他们帮母亲念九字真言。弟弟晚上在医院陪母亲，弟媳和小妹白天在医院陪着母亲，我和姐姐、大妹他们轮流送饭，做点有营养的东西给母亲吃。通过母亲自己和大家帮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母亲的病情基本稳住了，没有向坏的方向发展。母亲住院到第十天时病情有所好转，但再照 CT 还是有 75% 的白肺。这时主任医师对我小妹说，现在新冠病人太多，医院压力大，情况紧急，上面有新规，新冠病人住院最多只能七天，新冠病情严重者医院拒收，你母亲住院已十天了，领导指示必须出院。妹妹给我来电话说了这些，我考虑了一下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母亲出院吧，反正医院也没办法治好，我和弟弟家比较近，我和弟弟弟媳一起来照顾母亲。下午我儿子开着车带我去医院接母亲回来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儿子说了他妻子上班有空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店里只有他的妻子安然无恙，还听了一些各地染疫者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而痊愈的事例。我母亲听后信心大增，心情也好了许多。母亲在医院是带着氧气的，回家后大家为母亲没有输氧机而犯起了愁。在外地工作的孙子为奶奶在网上购买的制氧机，因厂家的货供不应求而迟迟没有发出。这时我和丈夫对大家说，没有输氧机不要紧，只要母亲和我们大家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师父一定会帮忙的。这时母亲说，没有输氧机我不怕，我信李老师，相信大法好，好几次危难中都是李老师助我脱险的，这一次师父会保护我的。我听了真为母亲感到高兴。我丈夫接着说，妈，您说得好，有您这一念这个心，师父一定会保护您的。就这样，母亲的病在一周内就好了，可以下地走路了，脸色红润了，白肺不翼而飞。谢谢师父。母亲好了以后，要我陪她去30公里开外的舅舅家去。之前舅舅打算来看母亲的，因过年和疫情蔓延，我母亲拒绝了。母亲好了后，为了免得让舅舅牵挂，也想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神奇，就决定去舅舅家一趟。母亲一到舅舅家，寒暄几句后就讲这过程。我住了十天医院，也没能把我的病治好。我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师父就救了我的命。我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册子和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心经文》给了两个舅舅及他们的家人，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。在这之前，他们都做了三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母亲感慨地对我说，我太幸运了，这20多年里，我每次遇到生命危险时，都是我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，我才活过来的。我要谢谢大法师父。母亲每次来我家，总是要先给师父敬香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着，师父好，师父好，师父好。第二部分，从此母亲的心脏病再也没犯过。母亲虽然没有修炼，但她非常相信李洪志师父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非常支持我们修炼法轮大法。他不识字，所以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。以前他一直有心脏病、胃痛等疾病，现在他身体健康，腰背正直，腿脚灵活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 脸上没皱纹，红光满面，不知道他年龄的人都以为他才70来岁。记得1999年720以前的一个星期日，我弟弟正在客厅看书，突然听到母亲哎了一声就没了动静。他疑惑地来到母亲身边，发现她脸色发青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躺椅上，原来是母亲心脏病复发。弟弟急忙掐母亲的人中，见母亲没有反应，他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，正想给我打电话时，他脑子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告诉过他，人只要相信师父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时请师父帮忙，就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脱口就喊，李洪志师父救我母亲。他重复地喊着喊着喊着，我母亲神奇地醒过来了。弟弟惊喜万分，连忙拿出我送给他的转法轮书，跪在师父法像前说，谢谢李师父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接着磕了三个响头。母亲从那以后，心脏病就再也没犯过，胃病等疾病也好了。第三部分，八旬母亲摔跟头无恙。母亲80岁出头的那一年，一天我去我妹妹开的鞋店里坐坐，这时有顾客来了，她连忙起身想帮忙，不料一迈步，咚的一声就狠狠地摔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我妹妹听到动静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呆了，周围的人也都惊呆了。妹妹赶紧跑到母亲身边，想把母亲扶起来。周围的人都说，不能扶，不能扶，让她在地上躺着，并叫我妹妹赶快打120急救电话。我妹妹被吓懵了，不知所措，扶在妈妈身边不停地喊着，妈妈，妈妈。母亲听到了我妹妹的喊声，大脑中有一些意识了，只是不能动弹。突然她脑子里一下闪过我们平时给她讲的，遇到危难时要晓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得求李大师救助。这是她后来给我讲的。于是她在心里重复默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大师救我这几句话。念着念着，不一会儿他就感觉自己能动了，叫我妹妹扶他起来。母亲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我妹妹才松了一口气。周围的人也都关切问我母亲摔着没有，身体哪疼没有，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我妹妹准备要送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我母亲笑着说，我求大法李老师保护，不会有事的，你们看我哪里有事呀。说没事就真的没事，大家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。80多岁的老太太摔得这么狠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真是法轮大法带给人的奇迹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90岁那年我在房顶上扫雪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，2023年5月27日。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94岁。1996年正月，我有幸得法修炼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病全好了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表达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，是师父，是大法给了我生命的延续。虽然快100岁了，可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内在还很年轻，有精神，有劲头。我要用自己这个活生生的实力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 第一部分，我碰到神仙了。1996年正月的一天，67岁的我像往常一样拖着沉重的身体，一瘸一拐地向排场挪动。那里是我当时生命唯一的寄托。可那天很不顺，打了几圈下来都是输，我很生气，就把牌一推不打了。我很沮丧地往家走，当路过侄子家时很想进去看看。进去后看到侄媳妇在看录像，她非常热情地让我坐在炕上和她一起看。我想看就看吧。一盘看完了，侄媳妇问我能听明白吗？我说明白，讲得太好了，听得我身体热乎乎的，太舒服了。侄媳妇说我们看的是法轮功师傅讲法，还有一盘，想看吗？我说看。两盘师傅的讲法看完后，我又问还有吗？我还想看，真的是还想看。我在看师傅的讲法录像时，就觉得师傅讲的每个字都向我脑袋里飞，我的脑袋清亮亮的，太舒服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。我心里想，这个师傅可不是一般的师傅，我碰到神仙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可就觉得好。我对侄媳妇说，你能不能给我买几盘？后来侄媳妇给我请了一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音带，我如获至宝，每天听法，一打开那个小匣子播放器听师傅讲法，我就被吸住了，身体周围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，暖融融的，非常舒服。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听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听着听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腿不凉了，膝盖不痛了，走路正常了。从那以后我不再去打牌了，也想不起打牌的事儿了，遇到不高兴的事也不骂人了，也很少不高兴了，总是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。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老嫂子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？腿不拐了还显得年轻了，咱们老街旧邻的都在说你呢，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？我就跟他们说，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你们不知道呀，这法轮功太神奇了。我只听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，还没学会怎么练功呢，身体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腿不疼了，不拐了，哪里都看不好的那个咽喉病也好了。你们说法轮功神奇不神奇？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呀。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可不能再骂人了，不然的话不但病好不了，还要失德呢。第二部分，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多病缠身的病秧子，特别是咽喉炎非常严重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不停地吐痰咳血，一夜一夜的无法睡觉，而且从胸口到嗓子眼儿像火燎一样的疼痛。我的习惯动作就是用手抓心口拍胸膛，这样好像可以减轻点痛苦。我每天饭可以不吃，但药不能不喝。由于吃药太多，我的两个膝盖变形成了四方形，就是炎热的六月还要穿厚厚的棉裤，而且整条腿就像灌了冰块一样，一直凉到大腿根。我到大医院找偏方看中医都没用，医生对我儿子说，你们也别带他到处看了，也别花那冤枉钱了，他怎么高兴就怎么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意思就是无药可治了。我心里凉透了，知道自己快死了，我有时伤心，有时倒觉得死了也好，不受罪了。所以为了消磨难挨的时间，我就去打牌，不高兴了就骂街，谁也不敢惹我。我68岁那年病情越来越重，孩子们把寿衣都给我做好了，谁也没想到68岁的那一年 我得到了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，迎来了幸福的新的人生。从那以后，我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骑自行车到地里收小麦、掰玉米、浇地、犁地，没有我干不了的。秋天，我经常拿着很重的铁耙子平地，村里人看到了就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就不累吗？我真的不知道累。记得我90岁那年，儿子儿媳不在家，房屋顶有裂缝了。大中午，我爬上屋顶，用灌裂缝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抹裂缝，汗水湿透了我的整个身体，脸被晒得紫红，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向下流。邻居看到后喊着，大婶子，你快下来，这么热的天别把你热坏了。我对他们说，没事儿，热不坏。说心里话，我真的不觉得热。我91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，儿子不在家，我扛着竹扫帚爬上梯子，在房顶上扫雪。后来邻居看到了，拿起手机就给我照相，还大声说，婶子，我要给您照相，发到网上，让人们看看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，我要给您申请吉尼斯纪录呢。第三部分，从大字不认到能念整本转法轮。当年乡邻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巨大变化，有许多人要学法轮功，我就在自家成立了一个练功点，早上大家一起练功，晚上一起学转法轮。可我大字不认识一个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让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，我每天把学的法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子里，第二天一起来就翻开大法书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认识那些字了，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，后来里边的字我全都认识了。当邻居到我家串门，看到我念书时，都感到好新鲜好神奇，用他们的话说，从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人念书。第四部分，亲家的感谢。我小女儿38岁时，小女婿突然去世，那时两个外孙在上学，女儿觉得生活得很艰难，因为再婚的问题和公婆发生了矛盾。一次在争执中，她公公一气之下把我女儿的头打破了。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好受，心想，不管是谁的错，做公公的也不应该动手打儿媳妇呀，这是哪家的理呀？我越想越生气，很想去和他们评评理儿。家里其他人，哥哥、姐姐和亲戚们就要去打架，为我女儿讨回公道，不然以后还怎么在那个村里待呀？我思前想后，要是没修炼之前，我肯定要带一帮人把他公公痛打一顿。可我现在是个修炼的人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。学大法使我明白了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都是业力轮报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我不能再做错事。于是我就劝说家人，谁也别去，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子来到女儿家。我先到了亲家屋里，亲家一看我来了有点紧张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俩老的难处，儿子走了，我们还有两个孙子呢，日子还得过。我把女儿带回去，让她平静平静，你们看行不行？亲家万万没想到我这样平和，很愧疚地说自己不对，不应该动手。女儿跟我回来了，我给她读转法轮，她也明白了好多做人的道理。几天后，我对女儿说，你回去吧，那个家不能没有你，为了老的，也为了小的，你的付出上天是看得见的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女儿和公婆相处得很好，两个儿子也成家立业了。亲家每次见到我都非常感谢，是你的宽容和大义才有我们现在的家。我诚恳地对他们说， 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。你们也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们全家就会平安幸福。第五部分，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。我总是在想，师父给我一个好的身体，给我延续寿命，是让我证实法救人的。我怎么做呢？我就骑着车子赶大集，讲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一伙为什么迫害法轮功。为了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。有时碰到不明真相的人要举报，要带我到公安局，我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我的经历。我对他们讲，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，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你的生命就会延长。过去历代皇帝用尽各种方法寻找长寿秘诀，想延长寿命，哪个也没有做到。而今天万古难逢的高德大法正在世间红传，谁想躲避灾难，谁想延年益寿，谁想有个好身体，你就练法轮功，你就会受益无穷。以上的故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我就是一个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活生生的实例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